刚放完假还是很有精神哦，主要是要听到大声一点。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周间大家有放假哦，那放假每一年七月四号都在我家吃串冰哦。那今年感谢主，算了一下，大人来了53位，那小孩子来了10位哦。大家可以在我家享受很多的祝福。那今天要讲的是意向与使命，但我就会想，那吃串冰跟意向使命到底有没有关系？我就说，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意向其实就是一个图片哦，就你看到的图片。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要在一起享受刚刚四位所祷告的，从神来的爱，享受一些连结，享受在生命里面彼此的建造。那所以每一个聚集，我以前在华语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不要把我们看成是，因为我们都会说什么一个活动。那早期你们都会记得，我是不太希望你们讲活动，活动好像就是一个 activity， 就是来动一动。那其实我都希望是一个服事，一个事工，是一个神给我们的 ministry， 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这样大家就会在里面更加的享受，或是参与，或是主动，或是用心。那今天要讲这个，我想在华语应该是第三次讲，那每一次可能用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今天因为我们今年都在讲呼召，所以今天我比较用这个经节是在讲呼召哦。那呼召因为是我们在说 vision， 这个意象就是一个图片哦。那我就会鼓励你们去想说，你看到一个图片，我现在就用了两个图片，你看到人家在读圣经，你的头脑里面看到的图片是什么？神透过这样来刺激你的眼睛、大脑，然后做一些回应。那你看到一个在生活里面、生命里面遇到挑战的，那周间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来分享了，就说怎么在弯曲我们在生活里面比较过得去的，或是不错的。那我也常常跟你们讲，如果每一个家庭能认养一个家庭，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能认养一个家庭需要的，那整个世界会变化非常的大。那我当然鼓励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在做这样的事，那蛮感谢主的。我觉得一个这些图片会不会给你一些行动，一些看见？那中间还有两个，那这是台湾长老会的徽章或是 logo， 那这个是美国 PCUSA 的 logo。 那可以为什么会特别列出，就是你看到这个为什么他们重要，在世界很多都是用今天我们的主题，今天要讲的就是焚烧的荆棘。那其实这两个这焚烧的荆棘在这里，那不约而同美国的长老会那跟台湾的长老会都是把焚烧的荆棘今天的主题放到很重要的这个 logo 里面哦。那你们回去这个美国长老会这个很多的内容在这里面哦，你们如果有兴趣回去可以探讨一下，那我就不讲了。这里面有很多成分哦，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今天要讲意向与使命，那当然就希望迦南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把华语放大一点，放到迦南，迦南的弟兄姊妹都能有意向与使命。那今天有从别的教会来的，那我自己的子女还有子女婿在底下，等一下会介绍，不用看，跟我长得不太像，所以你看不太出来，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等一下会做报告。所以今天讲意向与使命，那我子女今天也会来分享他现在所参与的事工。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应该，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每一个人的头脑生命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图片。你5年后你的图片是什么？10年后你的图片是什么？不要每天就过一天算一天，这是我不希望在迦南见到的。好，那今天主角是摩西哦，那这是1990年的片子，那是卡通埃及王子，我想蛮多人因为以前跟着孩子去看了。那这是我很小，我们全家不要说全家了，我爸妈跟我们去看中间很少数的一片，就10届哦，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但是都是一样讲摩西。那这是前年，大概前年的片子，所以摩西一直可能过不久就会在好莱坞出现。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5章46节来。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代，在那诞生之后，对这些所谓的犹太人在说，如果你们信摩西，可见摩西对这些犹太人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如果再看五大宗教好了，你可以从伊斯兰教，从回教来看，从那个犹太教、天主教，那基督信仰当然都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四个里面，在这四个信仰或者四个宗教里面，你会发现摩西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回教或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他们对摩西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或是亚伯派来的使者跟先知。所以摩西在今天可能世界上70%以上的人都知道，而且知道摩西的重要性。那今天就要讲的是摩西中间的一段对他生命影响非常重大的，可能是一个事件。那是世界上不是说用在每一个人啊，因为事件在旧约里面某一个事件可能代表着神的一个心意，在整个历史中的一个心意，但是不是每一个我都要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这是一个事件哦。那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那我来念哦。我今天没有要全部讲十节，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念到第五节，然后我就跳到第十节，我来念哦。这是摩西的故事。出埃及记3:1，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鲁的羊群。一日里，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节，看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所以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现今，包括你要买一个车，为什么会买一个车？因为电视上就广告，你看到这个就受到刺激哦。所以2、3、4可以看到说，原来这个看字对摩西的生命是这样的重要哦。那我再念第五节。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我们跳到第十节，一起来读第十节。来，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摩西受到呼召，我想对他的生命，这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只是他的生命，对整个包含世界，可能这个呼召是影响到非常大。但弟兄姊妹，有人就问说：“张哥，那我的呼召没有那么大，怎么办？”你不要一直想我的呼召要像摩西，我们现在讲的，上次讲约瑟、讲挪亚，那呼召都非常大，但是不要这样想，因为他的经历这样，那你的经历可能跟他很类似。但做的事不一定要这么大的事，但对神而言，这些事在神眼中都是一样，每样是神所允许的，或是神呼召的，其实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献上感谢，你再次呼唤我们来到神你的殿中，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你自己奇妙的作为，看到你的柔美，我们在这里看到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看到弟兄姊妹用我们的生命在敬拜，我们为这献上感谢。所以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不只要看到坟上的荆棘，看到我们生命在里面是这样的宝贵，也看到神你要给我们的使命。愿在座每一位今天都能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到神你的话，听到神你的真理，这些真理对我们的生命要带来莫大的帮助跟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摩西，你要看故事了。那因为那时候埃及要把这些小孩婴儿杀掉，所以他的妈妈就把他放在一个竹篮子里，然后就被法老王的女儿捡到，所以他就从小是在王宫长大，一直到40岁啊。他的最前面的一段，40岁，但是因为他有一天就看到这些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他大概也知道这是他的弟兄哦。好，这故事哦，这是一个故事。所以摩西那时候就血气方刚，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把他埋葬，埋在沙土里。 但是因为被知道了，所以他就逃到米甸去了。所以40岁他就逃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了。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我很快把地图，因为今天时间要很快哦，所以你要加快速度。从埃及在这里，他应该过得非常好了。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卡通是什么？埃及王子嘛。刚刚的卡通是王子，所以他是要从埃及，因为做了这件事，他就逃到这边的所谓的旷野，在这米甸的旷野，然后最后在这个西乃山这边，可能在这边遇见神。那西乃山底下有一个括号是何烈山，大概是某些的解经学者认为是同一个山。好，大概故事是这样，这个地理就这样逃到这里，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岳父摩西在这边，好，那娶妻生子，那岳父在这里面应该是还算蛮有身份地位，然后他就在这放羊。那一般你说从使徒行传来看，可能应该是放羊放了40年，就40年他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事，所以一个孤单的牧羊人可以看哦，大概就是每天把羊带去，然后在这个旷野里面不是沙漠，旷野里面还有一些草，所以羊可以吃草，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所以是比较枯燥不变的生活。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因为你们现在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我的生活生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没有变化，上班为什么这样，我每天在想这些事。可以就回到摩西，摩西是40年都在同样的这个情况里面。那可以思考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省思。那所以我现在就想说，那如果是我们怎么样，如果你呢，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境，那现在的情境你可能是前面呢就是有很多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可能唉声叹气。那当然现在比较好，我以前有说过，如果现在有手机比较不会那么无聊，因为手机你现在可能把手机拿出来，然后 LINE 啊，然后玩 game 啊，可是你还在这边没有带到动力。今天这蛮重要的，因为最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生活里面需要动力，那又看到这里摩西怎么重新拿到动力。弟兄姊妹，今天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因为统计了旧约里面传讲最多的一段经文大概是今天这一段。我在看那些统计，或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有动力，知道你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那你可能在那边祷告享受旷野的美景，你可能在那边运动预备好自己运动，因为这些地方你羊就在那边吃草，那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运动把身体弄健康一点，可以预备好。所以今天人在这里面可能会跟摩西有不一样的回应，但是接下来你就想说为什么要特别描述这段，为什么要描述他在放羊，为什么要描述他在当牧羊人当了40年？因为你可以从后面看到81岁、120岁，在40岁到80岁之间在放羊，前40年在王宫，41到80在旷野牧羊。但是81到120，其实他扮演的就是牧羊人的角色。其实，在牧羊的过程，神就预备他说，将来你要带领可能60万到200万的这些人。那要成为他们的牧人，你要成为这些人的牧羊人。那今天不是摩西，耶稣基督也说他是好牧人。那上礼拜天所有的执事们在我家开会，那我也跟这些执事长老跟同工们说，团契的主席说，你们都是牧羊人，要有牧羊，要牧羊，牧羊人要牧羊的角色，供应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啊，去看看他们啊，包扎受伤要去包扎，然后要带领他们到一个正确的地方。所以其实在迦南，我都希望所有的长老执事同工团契主席，你们每一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要去带领保护安慰包扎，都应该是牧羊人哦。所以其实摩西的这个角色，今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哦，到底神怎么启示他。我就尽快往下讲，那个不行就用照的，虽然我不太欢迎你们用照相的，我希望你们做笔记，但是没关系，如果今天来不及就用照的，如果来得及不要勉强用照的。 本来就把那个笔记拿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来，一起来读第二节，来。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一般来说，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观看是被动的，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刚说二三四各一个观看，但在这个观看是被动的，意思说神透过这样一个图片，透过一个景象来吸引他观看，所以那个看是被动的，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为什么会描写荆棘？很有意思哦，因为我刚刚看到，我就给你们看到那两个那个徽章，那两个 logo 都有那个这一个图片，就是焚烧的荆棘。那因为荆棘在旷野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就是像这个草。那这个草其实，如果你是农夫长大了，就知道这草其实是很难烧的很久，所以价值并不太大，因为一烧一下就没了，跟我们上次讲葡萄树那个枝子是很像的，可能比它更细一点。所以荆棘是没有价值，可是因为神在当中，耶和华的使者，那一般相信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很可能就是神自己。那神在当中，所以荆棘虽然烧，但是不会烧坏。那当然很多现代人都要试着要解释这个现象，那我们就不要去解释了，反正神就是让摩西看到这个景象。所以吸引摩西，神透过这一个图片，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看到那几个图片，你有没有感受到？尤其是长老会的，你长老会看到这些图片，你自己有没有被感动？你看到一个没有饭吃的这些小孩，你看到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片？神让你可能是有一番新的那个所谓的决心跟作为。那这荆棘我们等一下来看哦，可能也是一个所谓的应许。就今天每一个你们都很忙碌，早上才跟同工在谈，可你们在忙碌当中，神如果在当中，就像这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荆棘，没有谁很厉害，我们都是荆棘。那我们荆棘意思说，其实人在这里面，在将来你丢一个石头下去，很多同工可能都很多的恩赐。将来如果400个大人来说，你石头丢过去，那丢到每一个可能都很多的恩赐在这里面。但其实在这里面我们都是荆棘，不要觉得我好厉害，我可以做很多大的事。那大的事是在事工里面被烧，而不是我们自己，哦，我好厉害，我可以有很多的那恩赐，我可以敬拜，我可以教主日学，我可以做光环，我可以打鼓，我可以带来在这边来带领大家来现实。可能有很多，但是把荆棘放在生命当中。好，那摩西被这个景象刺激到了，但是他应该要有作为。摩西自己说，我想他自己说，跟自己说，我要过去看这带一下，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所以可能一个刺激一个景象，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因为你可能很忙碌啊，哦，你可能在生活里面非常忙碌，你可能很多的事情搅扰你。如果摩西可能在埋怨或者在哪里，在很多的事情里面或者在想什么，那可能就错过这个意象。但这个看，他说我要主动过去，我要去看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你看到刚刚的图片，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读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有十几个同工现在 在儿童那边服侍，我每个月的第二个主日华语有十几位在儿童那边侍奉。那你看到这些孩子在敬拜，你看到这些孩子在读神的话语，那你本身有没有被眺望，有没有被刺激，就是说怎么在生命里面跟这些孩子一起来同行，那就是意象，那带来你的停下来，那带来你主动去看，那是看之后带来你可能在一个新的看见，新的决定或是新的方向，那这样这个意象才有意义。意思就很多人可能看到，可是不一定会像摩西这样。那神怎么预备摩西呢？让他40年在安静当中。如果我们40年都在忙碌， 可能到摩西之后应该非常疲惫、哦、如果我们都在湾区，如果你在某一个公司上班40年、哦、我想你应该是不是很厉害，就是啊，反正就是这样，大概就是。可是摩西，神就是让了这40年，一定有他那个意思在这里面。好，所以这时候神就呼叫摩西，叫了两声哦，在圣经里面呼叫名字的，我们以后还会再看到几个例子。那神就叫摩西，摩西，然后他就回应我在这里。所以摩西的回答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可能在40年的成绩，前面40岁以前非常的风光，然后41到80可能是非常的孤单，或是在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他要沉淀下来。但是81岁开始，他听到神的呼召，摩西，摩西，然后他就马上回应说：“我在这里。”所以这两个呼叫声，然后他自己都“我在这里”这个所谓的四个字号，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那当然你要能听到，那听到可能是很多不同的方式神对你说话。这个图片又出现了，我说每不久我就会告诉你，回到这里。那神怎么呼召你？透过环境，透过周围的长辈，透过你自己的热情，透过圣经的感动，神自己或是圣灵自己对你说话都有可能在这里。比如说你说工作里面为什么能找到神给我的意象到底是什么，那你就跟神祷告啊。今天如果有一个同事基督徒来说啊，这个某某人 Catherine 好了，马上就要成为进入下一个人生的阶段，然后在工作的地方，那一个同事说，那 Catherine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祷告，一起为公司来祷告，那神透过周围的人来对你说话，那你的回应到底是什么？那当然现在应该是比较多听到另外一半的声音，我们以后要不要一起祷告，当然一定会。所以他们现在就两个开始在酝酿这些神给他们的呼召，那要寻找，那要等候，要沉淀。好，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忙碌？会不会觉得你自己追求太多的东西？我们当中有人对物质非常看重，但是不是说这样是绝对绝对，张哥说不要那么看重物质，那我现在换一个方向，把这些追求带到神面前，让神喜悦，让神来帮你判断。因为摩西在这里面的这个看，其实是要做判断，他要做辨明说，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在第三个要去看这个的时候，摩西要去判断看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好，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需要安静下来，需要去做辨别，需要去知道说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还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是说因为我要逃避这个。比如说换工作，好，我换一个工作，你们都一定会有理由的，你们都大部分或是少部分的一些人都会来跟我讲，但是我大概都知道你们已经某些人都已经决定好要怎样了。比如说张哥，我现在有三个工作，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给我一些意见？哦，那我听一听，那我一向你们都知道，我不会说你应该去哪一个，但我听一听，大概你们大概都已经决定好要去哪里。但你们自己要做辨别，我只是给你们一些建议，但你们自己要做辨别，说是不是神带领你去那个地方，你是不是有清楚的看见？我不是看重钱，不是看重职位，不是看重所谓的成就，而是在那里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工厂，一个服侍的机会，透过我的专业认真工作，但是我可以透过我的生命的见证去祝福我的同事。你有这样的看见，那你就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我们来念第五节，刚是我念，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句话，我以前可能会讲，但这次我在这里面思考更多，因为这是神跟摩西讲的第一句话。他有呼召，他有叫摩西，摩西，但前面是写上帝的使者，但是一般相信是上帝自己在叫他， 但是上帝说，你看第一句话是说不要靠近，把你的鞋，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为什么要脱鞋？我们以前有思考过，那解经学者也很有兴趣哦，那些学者们很有兴趣，就为什么要把鞋子脱下来？鞋子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凉鞋吧。他说答案是在后面，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可是所站之地是圣地，为什么要脱下来？我在想说，在这里面你又可以去思考说，上帝要他单纯的把这些所谓的属世的东西放下，然后用神所创造的那个就是他的脚，然后站到这个圣地里面，跟神有更亲密的连结。一般相信可能是这样，那你自己可以去思考更多，为什么要脱鞋子？穿鞋子为什么不行？为什么第一句话是这样，把鞋子脱下来？那因为这地方是神所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希望你，神就说，希望你把这个脱下来，暂时脱下来。那单纯的，用我所创造的来跟我连接。那下面这个问题，你就给你们思考。今天我们在侍奉，在很多地方，去到公司，到底是要脱下什么？我们去到一个公司新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比较好。第一次去上班或是 interview 的时候，一定是会把自己装扮得比较好，头发要梳了。我是从来不梳头发的，所以 interview 那天可能还是会拨一拨，用水弄一弄，然后把好的衬衫戴上了。可是偏偏这里神说，你就把它脱下来。所以可想而知，有一些东西要脱下来，才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接触。那这一站我大概就很快说，因为前面有一个说，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神对摩西所站的地方是非常看重。所以你站，你到底是选择世界，还是选择这神所分别出来的地方？所以选择包含你在哪一个立场，包含你在哪一边，包含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包含我们要站立得稳，可能在圣经里面站非常重要。那我就不多讲，只是我都希望说，接下来这个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分别出来的？思考一下，这里是不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地方？这里还是跟其他的办公室一样？可能有某些旅馆聚会的地方比这里更舒适，可能某些的什么鸟巢可以容纳10万人，比这里更大。但这里有没有分别出来？你公司、你的办公室、你的家、你的学校有没有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面，你们看到说，神有没有在当中？神有没有在你家做主掌权？我有最近有在思考，就我家是每天都有神的话语，我在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是每天都有祷告，每天都有神的话语。可以想，今天下午3点还有一些带查经的会到我家去浴场，所以每天你的家是不是让神使用？你的家是分别出来，你的公司是分别出来。分别不还不是说贴一个条子说啊，基督是我家之主，或者贴一个条子，或是用你的电脑，你们都会弄嘛，弄一个 screen saver 就什么耶稣爱我，就这样。就说你们有没有把信仰跟生活连结，然后这就很享受上面那一句话，你所站的地方是分别出来，圣地不是很厉害哦。我还是要跳回来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是旷野，刚刚讲的，意思都是石头或是草，那可能是还有一些，因为在放羊，所以可能还有羊的一些东西在上面，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地方多美丽多漂亮，就是像我们今天一直对所谓的这个建筑物希望更好。那当然很好，但建筑物更好并不是代表它就一定是分别出来，因为在这所在的地方是旷野。但旷野是因为神所在的地方，神在当中，所以就成为分别出来。那我们的家不是价值多少，我们的家不是装潢多好，而是神在当中有敬拜，有诗歌，有祷告， 有弟兄姊妹在当中连结，那个家就是分别出来。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在迦南每一个崇拜的地方、吃饭的地方，都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圣不是高级，圣是分别出来，把那个意思弄清楚。好，接下来第六节到后面我就稍微跳一下。所以神对摩西介绍他自己，因为摩西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神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告诉他，你现在跟我的关系其实是信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我上礼拜大概有讲到，然后上帝说他听见大家祷告的声音、呼求的声音。所以祷告呼求很重要，我都希望我们能看重，因为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听见。我就很快跳下去，那第八节我再仔细读第八节。所以拯救的上帝说，我要来拯救他们，拯救你的同胞们，然后要领他们出那个地方，埃及这个地方，然后进入到迦南美地。那我们今天迦南教会就是迦南美地哦，就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祝福的地方。所以神自己在做带领，神自己做所谓的拯救，然后摩西或是我们就是神的器皿。所以摩西绝对不会说他多厉害，因为他前四十年已经尝到教训，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前四十年然后血气比较方刚，然后觉得自己可能比较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做事，但后面四十年他就开始有很多的沉淀。然后在最后面的四十年，你可以看到圣经写摩西为人非常非常的谦和，他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柔，跟前面四十年是完全不一样。就在四十岁以前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是器皿，摩西知道他是器皿。所以第十节，我们再念一次第十节来。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那些真蛮有意思的，因为使你，他说我要打发你去见，其实原文没有见这个字的，就是要带你，你要去法老那里。那法老其实是他所害怕的，因为他做了那个杀人的事，其实法老本来就在找他，可是他要回去那里跟法老见面。那当然可能是已经换了了，因为四十年之后，可是他要去见那个他以前离开害怕的地方，而且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所谓的使命，比较大比较艰巨，要把这些百姓带出来。那你想而知嘛，你可想而知说这六十万个那个所谓的大军好了，本来是他们很好的奴隶，可以做很多的事，那些摩西要去把他们带出来，但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所以看到很双重的，一个是要回到他以前害怕回去的地方，另外一个是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使命，或是比较艰巨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再看整个呼召，稍微做一下整理。他说看到异象，这异象吸引他去过去辨明，然后听到呼唤声，摩西摩西，然后他回应我在这里，然后伴随着是一个使命，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我给你一个使命，那使命是把我的百姓领出来。其实他就是一个领的动作，领的身份就是牧羊人的角色。那时候的牧羊人是在前面哦，牧羊人有分两个，一个是在后面赶，那一个是在前面带领。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摩西这个呼召其实是跟我们今天的使命蛮像，很多基督徒今天在教会、在公司、在所到之处，我们都是在做带领的工作。弟兄姊妹，有人在难过当中，你要把他带领出来，有人在可能在埋怨、在灰心，可能在找不到方向，那我们要我们的使命一样，要把它带出来，而不是自己跳下去跟他们一样。那我自己要很多的反省哦，就是有时候我的带领是不是这样的带领，是不是有神的意向跟使命，还是我要按自己的血气在做，我也还在更多的去审慎的思考。好，所以意向，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今年之后会蛮多在讲迦南的意向， 那意象我们有很多样，我只是摘录中间的几样。所以意象应该带来行动跟使命，不然意象就挂在那里，意义就不大。那意象是神给我们的，神感动弟兄姊妹带出来，神感动摩西给他看到，所以这意象应该是神做主，而不是人要跑到神的前面去。那因为意象神会带领，从神来他就会保证了，所以你就比较在这当中会有一些些的害怕。在你越多的交给神，这意象的实现或是实行就应该没有那么多害怕。哎，你不要一直以为我在讲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事哦。你们大概都听过，每一个来做单身的同工，我也希望你们有意向自己的；结婚的在做婚前辅导，我也都会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家建立要有意向。然后每一个团契，我也都鼓励你们要看到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团契，还是都一样。所以要跟你们是有连结，不要每天就是这样，大家都这样，我就这样，反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吧。那你就会像等一下我们的金句一样，没有意向民就会放肆了，没有意向那你就按你随便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意向应该神在当中。好，往下来。所以今天的你我，有人在工作，有人在读书，那蛮多的应该都是离乡背景来到这里，来这里打拼，应该蛮多都是这样。然后呢，同工可能有长老执事，然后传道人包含我，那现在有 Jamie 长老在英语部服事，哎，不对， Jamie 传道，现在 Jamie 传道在英语部服事，然后 Scott 长老，应该是 Scott 传道他也毕业了，现在在非洲在辨明，在辨明，那现在在非洲短宣了。好，那本来传道人张哥的服事，我本来把服事放大，后来发现，哎，把张哥放大很怪怪的。所以就把张哥放小一点。我本来服事，我要说，其实传道人侍奉一定要有意向，不然会很辛苦哦。因为你发现说，怎么这么多人的事，这么多要处理人的事。那么事工最近，因为你们大概也知道，那最近的事工可能蛮多的，都会到张哥的身上。那你如果没有所谓的神的呼召，没有神同在，没有焚而不毁的这个所谓的意向在你的土里面，这个保证好了，这是神的应许。那就说为什么这么多？那这么多有，如果神同在，你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侍奉这么多，还是会有一点点，所以说要去面对跟胜过。但是焚而不毁，今天你不是看到吗？我啦，我说我应该是看到。那宣教士，今天我的子女就会做分享，蛮多的宣教士在很多地方，那他们的生活，他们所投入的，可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要有呼召。但宣教是很难支撑30年、50年。好，结论：摩西在旷野曾经有40年，在沉淀他自己的骄傲，神把他拿走。是上帝呼召摩西，透过异象让他看到这个异象，不只是看到，也让他接下来40年成为他的一个动力、一个根基，怎么烧都不会烧毁，因为神跟他同在。那上帝呼叫摩西，摩西及时的回应，及时。我们以后如果看到以赛亚，还是会继续看这样的呼召。好，摩西的使命充满挑战，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确充满挑战，那但是他又领出来，但是并没有领到应许之地哦，他就交给接替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门徒好了，约书亚。那摩西问了这个使命，摩西不是笨笨的，因为他是王宫出来的，跟我们一样会问。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我已经是牧羊人了，不要再想以前，我就是一个牧羊人。那上帝说，不用担心，我必与你同在。他没有，上帝没有回答说你是什么人，上帝说我是跟你同在，你不必要是什么人，只要我是跟你同在，你就是有能力，你就是像这个荆棘一样，你怎么烧就不会烧毁。所以这个祝福也是一个神对他的保证，不要害怕，我就跟你同在，我会跟你同去。那最后小小的结论，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热情？最近听到弟兄姊妹说热情减少，那今天你怎么在这里面 摩西看到这些，反而不悔。摩西听到一个使命，然后四十年非常丰富的接下来的四十年。那意象和使命，我还是鼓励你们，上帝让你看到什么图片，在公司，在这里，在家里，神给你看到什么图片。那在这些祷告会聚会，在很多的读经，在敬拜，在听神的话语，不是听张哥的话，听神的话语，在每天的灵修，你到底得到什么信息？还是你嘴巴不自觉的埋怨又出来，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很多的挂心，很多的操心，想要人来解决很多的事情。那么神说你就安静下来，不要讲话，安静。那你要不要安静？我们都在学习，神有一天告诉你说你就安静，不要说话，你的头脑不要动，你就在神的话里面坐着，好安静，请那个所谓的静默沉思，那你才可以听到这些声音。那我们当中我说了太多聪明人，那就很多的忙碌，但是摩西是在四十年没有太忙之下看到这个异象。好，我都希望我们是及时的回应，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都鼓励你们是及时的回应。好，摩西奋斗四十年，张温柔，那因为我的子女来，那我就要跟我的子女讲他们的爷爷张温柔长老服侍了四五十年，他没有听过他说累啊，没有听过他抱怨。那奥古斯丁的妈妈，其实 不止奥古斯丁了，那约翰威斯里 John Wesley 他的母亲，这些母亲都是有这样的呼召，因为孩子非常难搞。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那约翰卫斯理年轻的时候都非常难搞，可是这几个母亲都非常非常的忠心。那当然因为他们神托付给他们，那他们就不会说无聊，不会说好怎么这样，不会埋怨，然后就把孩子带到祷告里面，那些孩子都成为教会的祝福。奥古斯丁跟约翰卫斯理。好，思考与行动，我有从神来的热情呢，生活应该是充满热情，我都希望你们是一直动，那偶尔静下来是祷告，是沉思跟弟兄姊妹的连结，那你就安静下来，但是你不要让自己习惯某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就觉得啊就这样就好了，那就很可惜，因为你缺乏热情。那学习看生命中神给你的作为到底是什么，多一点数算神的恩典，多看说神怎么带领我，神给我的祝福，周围这些人都是祝福，那你就去想说神怎么把这些人带到我当中，那这个就是很多的祝福，你就更能享受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的丰富，不要把自己放在自我中心里面。然后找到神给你的使命，那当然要喜乐的去做，那每个阶段可能每个阶段的使命，摩西的这个使命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上就是单一的使命，但是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使命，但是没关系，预备好自己。然后最后还是鼓励安静看神给你的图片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通过摩西我们看到神你怎么爱他，神你从来没有离弃他，神你也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特别是我们在座当中自己我们的周围的人，若是有在生活里面忙碌追逐这些物质的享受，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去跟他们分享。主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你只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要在我们的家，我们的生命就分别出来，我们的家就分别出来，我们的公司就分别出来，要让主你来使用，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要见证神的荣耀，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更多人要在那里遇见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